好啊，比较冷，今天我们这边零下了，车里的温度很低了，要开取暖器才行。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对，在房车里面，上山若水是谁呀？春暖花开是谁呀？那么好，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啊，咱们这个大唐的历史呢，整个一个唐朝的历史啊，我们是从这个二月开始啊，一直讲到了今年的12月啊，大半估计是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把从这个北周啊到这个。到这个隋朝的这个开皇大业，然后又讲到了武德啊，他大唐朝建立的武德。武德朝讲完之后呢，我们讲完了整个的一个贞观时代。上一集呢，贞观朝呢，我们就整个的做结束了。上山若水不是忘了，是你这个网名啊，这个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如果我们把历史放成板块的话，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讲到这个高宗时代了。在我讲高宗时代之前呢，我们先不着急啊，就是李治，先要把李治讲了，我们要先交代一个人，小伟啊，那么我们。要交代谁呢？要交代武则天，因为高宗时代说白了就是这个周朝的建立，就是武曌啊，他整个这个朝代，如果我们把武曌呢单独列成一朝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这个史学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史学上现在有两个研究的有两条线，虽然最后啊，他将这个历史啊开了一个岔道啊，就在唐朝的历史开了一个岔道。开了一个岔道呢，最后呢又驶回了这个原来的这个行驶轨迹，但是各位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因为经过了这个岔道的这个行驶以后啊，经过了这个武则天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朝代的一个翻覆，对这个唐朝啊，产生了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包括对现在对我们后世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在进入这个高宗时代的时候，就进入永徽时代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先讲武则天，要把武则天交代了，因为这武则天你不交代明白啊，这个不是很好往下搞啊。那么讲武则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了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天下吗？现在我们是后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女人能行，真的给篡夺。在李世民的最后几年啊，就是曾经有一则这个政治预言困扰了很久。预言怎么说的呢？就是说这个唐三世之后，女主啊，这个武王代有天下。这个赫赫有名的这个谶语啊，就自记载着在记载着这个《资治通鉴》，就是199卷里面。你大家如果说你感觉我是胡说八道，你可以去查《资治通鉴》的。这个199卷里面就写的清清楚楚，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天下，代有天下。在这个讲这个之前呢，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比方说我们看这个西方历史啊，看这个西方的这个，就是这个欧洲这边，你们会发现， 好像女王很多，比方说伊丽莎白女王啊，包括这个俄罗斯伊卡捷琳娜女王啊，女皇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欧洲贵族的也出过很多女王，因为丹麦也出过女王。那在中国出现女皇的那是完全两码事儿，这个东西我要给大家交代清楚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欧洲人呢，根据欧洲的这个海洋，咱们是内陆啊，就是农业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在世界上呢，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法啊，就是这个法律的形成啊，就是理念的形成，一个是海洋，就是大陆架，海洋大陆架形成的海，以海洋体系为法典的，比方说英国就典型的是海洋体系法典，像传统的中国呢，就典型的是什么？是内陆法典，啊，就是陆地上的这个，这是两码事儿。那么纵观整个欧洲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出了很多女王，啊，就是这个女当家的。那么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中国以前也有啊，你比方说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这个吕后啊，这个武则天。再往下这个往下找也有啊，就是这个女性啊主导了一个朝，比方说辽国的萧太后等等等等，但是不一样，和英国的和欧洲的这个体制不一样。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欧洲的是正儿八经的加冕，就跟武则天一样，我把皇帝这个王冠呢戴在脑子上了，他叫什么？他有名号。你萧太也好啊，吕后也好啊，他都是什么？包括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等等等等，他都是什么？他不能以自己为体，他还是他依附在皇权上，就是依，比方说吕后吧，他依附在刘邦的这个皇权上面，那个慈禧呢，伊赫那拉呢，依附在爱新觉罗家族这个法理上面啊，他都是依附。欧洲呢是什么呢？欧洲不是这样，欧洲是什么？欧洲是正儿八经的，就是我啊。就直接就当我这个女的，你这个女人啊，我直接就当这个王了，就是皇帝加冕。为什么会这个东西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同的现象呢？原因很简单啊，就是根据欧洲的法律，女性就是家族当中的女人有继承权。什么意思？它分第一继承权和第二继承权，第一继承权是家里的长子，也是这样啊，嫡长子啊，长子。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里的男性。但是说我这个国王，但是我生了仨儿子全死了，或者我没生儿子全是女儿，那怎么办？那我不可能在我叔叔当中选一个，我不干这样。但欧洲也有这样的，他整个这支脉全死完，他在旁支选。欧洲不这样。如果说在中国是怎么样呢？如果我没有皇帝，我生了没有儿子，全都是女儿。那在我的兄弟当中选一个孩子继位，孙志不就这么干的吗？是吧？这个清朝的这个。那么欧洲呢是什么呢？欧洲不是这样，欧洲我的这个家里面一个男性没有，我全是女儿。好，那我的女儿有男性选完了，那么我有男性我的儿子继承我的王位。那么我没有儿子怎么办？没有儿子我不会在我的叔叔辈里选一个，我会在我有女儿，那我的女儿就继位当这个女王。哎，所以说英国的女王她就这么来的，她是正儿八经的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继承法。那中国和就是我们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它是差距就很大。你中国在女人想当皇帝，我的乖乖，那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他就真就从西边出来了。那从我的这个历史观念讲，从我的这个史学方面来讲的话，或者从我的奇门遁甲的这个专业来讲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的一家之言，我觉得如果5000年的就是2000年封建社会啊，从这个战国啊开始，2000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到这个近代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么浓厚的历史，如果不出现一个女人当权，那还真就奇了怪了啊！包括吕后啊，包括慈禧太后，只差那一步。但是武则天是什么？武则天是唯一能做到，就是我不依附于什么，我不依附于这个自己建立一个体了，我不依附于某一个这个皇权为体，这是武则天是唯一一个建成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因为啊，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只有男人和女人，没有第二种人性，就是你不可能说出现既男人又女人的，是这样的。那就是有这种的话也不好划分。那么在这个世界就只有男人和女人。那么女阴阳当中的话，阳中包有阴，阴中包有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别的女性是什么？是能够抵抗住强大的社会压力，还有什么强大的氏族折构，就是这个氏族结构脱颖而出的，像武则天、像吕后、像叶赫那拉等等等等，这些人都属于这种。那么古往今来呢，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古往今来呢，唯有一个武则天在大唐朝做到了这个。所以说，在这个在武则天登上这个皇位以后，对中华历史的整个的一个影响啊，在李世民时代就说有这个这则谶语就开始流行了。那么我们现在细考一下，有没有这个细语，就是这个谶语是不是真的在当时就真有这个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呢？真有啊，一定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他是根据历史的一些传说等等等等，或者是怎么样，不是空穴来风的。而且呢，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谶语文化很深很深厚的啊，在这里面那怎么出现的呢？那我们就这么讲，再我们再往下来。起初呢，李世民听到这个这则这个谶语啊，不在意，因为他不会相信。你就现在而言的话，我们很难理解说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天下。就是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历史了，咱现在马后炮是吧？事后诸葛亮，咱们知道武则天干成了。那么在那个时候，不可想象的，李世民根本不相信有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的天下。就像秦始皇听到灭秦者胡也一样，他从来不会联想到他的儿子会把大秦江山给干掉了。但是啊，这个谶语啊，就古往今来啊，这个封建社会的皇帝啊，都怕谶语。这个谶语也一唱起来，那让人心烦意乱，大街好像全是。所以说呢，这个李世民呢也有一段时间也很重视。在这个接到这个谶语流传进宫中之后呢，紧接着出现的事情呢，让李世民就感觉到恐惧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年天上出现谶语，这个谶语流进宫里面，天上出现了一个天象，叫太白昼见。什么意思？就是太白金星，就是金星啊，在大白天可以看到这种天象。太白昼见，咱们有没有一个？咱往前走的话，武德九年的时候，就是玄武门兵变的时候，就是那一天，是不是也有一个太白昼见？就是当年太史令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是太白见秦坟，就是。咱们这次我经常在这个在阆中的时候给大家讲了嘛，说天上啊，古人呢、啊、将天上啊分成什么？分成所有的公式，把天下的地理周遭全按到天上了。那么当时的太史令给的结论就是太白见秦坟，就是太白啊在哪里啊？在秦朝的，在秦国啊，就是原来的那个地理附到返回到天上，在秦国那地儿干什么？驻留了，就是留宫了。所以说太白见秦坟。秦王当有天下，当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而现在的太史令呢是谁呢？就是当年的太史令是谁啊？是叫傅毅啊。告诉武德皇帝，就是李渊，说这个太白昼见呢，太白星啊，到了秦地了，干嘛呀？当兵。所以说秦王当有天下，说是这么一个话。那么这次太白昼见出现以后啊，李渊早死了，那么李世民召见谁？当时的太史令叫李淳风。就是袁天罡的徒弟叫李淳风，召见之后呢，李淳风就告诉了，就是说这次的太白昼见叫是女主仓，就是个女人要苍生起来。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就是流言和天象啊高度的吻合，李世民又感觉到一种恐惧了。那古人呢、啊、信这个啊，因为他根据董仲舒的这个天人感应灾异学说啊，地上所行的事和天上之间有感应有联系啊，叫做天灾人祸啊，就是说人祸可以引出天灾来啊，等等等等。你皇帝不干好事，因为当时的这个皇权没得约束啊。那么在这 怎么才用约束的？就用天意来约束天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我觉得古人比较相信这个，所以说从那个太白铸剑以后开始啊，就是这个李世民呢、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个女主啊，武王代有天下的这个预言呢、啊，就像梦魇一样把这个李世民给笼罩了。那么这个即将取代李唐天下的这个女主武王究竟是谁呢？李世民呢开始翻籍公撤，就说我这些他肯定有来由啊，不可能是平民百姓啊。李世民就聚焦在目光啊，在这满朝文武当中来回的这个巡视，说到底是谁呢？最后啊，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谁啊？这人叫李君羡。这个故事讲的烂都烂了啊。李君羡呢，虽然不姓武，但他的官职啊叫左武卫将军，所以说这个官职啊，他这个刚好和谁啊？刚好和这个就是这个陈宇啊，刚好合上了。同时，他的爵位呢，就是他的封赏他的这个爵衔呢，就是封赏都是有个爵位，爵位呢都有一个实邑，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比方这个县划给你，所有的税收你来收，这叫实邑啊。他实邑的爵位呢又叫五连县，他的爵位就是五连县公。此外呢，又是河北的武安人。不仅如此，作为禁军将领呢，这个李君羡呢是什么呢？是玄武门将军。这驻守的地方还是在玄武门。那你自己看看，这一个人占了四个武，武连县公，河北武安县人，还有什么驻扎在玄武门，左武卫将军，四个武，是吧？说天下你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吗？说起啊，李世民呢、啊，就是找出这个李君羡的这个过程啊，这比较偶然。就有一次啊，这个李世民开朝会，就跟咱聚会似的，大家在一起一年一次。这个李世民呢，就宴请这个当京的在，就是所有在京城的一些京官。席间呢，就是有过去喝酒啊，都有酒令。这个当时的这个酒令呢，怎么约定呢？就是谁输了，就是划拳是吧？谁输了或者坐实你坐不上，对不上来，你输了之后呢，就要把自己的乳名报上来。轮到李君羡行酒令的时候呢，李君羡呢输了李君羡现在就老实把自己的乳名报上来，叫五娘，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娘就是女儿那个娘啊，五娘。说一个人高马大胡子拉碴的一个大男人，就叫五娘，让众人呢就哗都哄笑出来了。李世民呢不觉得搞笑，而且感觉到什么呢？很惊讶，就是在电视火光之中啊，这个李世民的脑中飞快闪出了那个李君羡官名啊，爵位驻守地出生地，再加上这个五娘，李世民仿佛明白，说这个原来这个女主武王啊并不是女人，而是一个有女人乳名的男人，一个手握重兵并且驻扎在玄武门的武将。玄武门什么地方？帝国的重中之重，攻进的重地啊，当年自己发动政权夺政权的地方。这一刻李世民他心中翻江倒海。然后呢，这个李世民呢，帝王恕啊，笑容可掬的说了，说哪来的女子竟然有如此骁剑呢？就是开个玩笑。李君羡呢也没多想，哈哈一笑，在场的人呢也一笑。但是李世民这时候已经有杀机。几天之后，这个李君羡就遭到了贬黜，外放到华州，就现在山西的华县。过了不久，这个朝中司御史呢又出现了，又开始弹劾李君羡，控告李君羡的什么与妖人交接。这也是记载在《资治通鉴》199卷里面的。这个妖人是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华州的一个老百姓，就是只因为他通晓佛法，自称能够入定不食，就是这个入定以后啊。这个不吃饭了啊，就是说句不好听话，像道家的辟谷。这个李君羡呢，就是比较仰慕，二人呢就结交好友，就仅仅因为这个，默许这个李君羡呢就被定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数日后啊，李君羡被斩首啊，家产充公，然后呢，亲人全部即墨为奴了。一举选这个搞掉了李君羡之后啊，李世民也没轻松，一种莫名的恐惧还在萦绕了他。总有一天呢，李世民还受不了了。那天呢，他做了个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就是这个，大唐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皇宫啊，就是这个后来的改建的大明宫。这个宫室里面呢，上来漫天的一颗大水要淹他，紧张之中啊就醒了， 醒了之后呢，就感觉恐惧了，就把左右全兵退了之后啊，召见了这个太史令李淳风，就是神色非常凝重的就问这个李淳风，说民间的那些传言呢、谶语啊，这些童谣会不会应验呢？李淳风说了，说什么呢？说臣呢、仰观天象啊，俯察历数，此人呢、已经在陛下宫中，而且呢，陛下的这个亲近的，而且呢是什么呢？是陛下亲近的这个眷属，从现在起啊，不出30年，此人必居有天下，并且将李唐的子孙呢屠戮殆尽呢。这种征兆已经形成了。听着李淳风用一种近酷的这个冷酷的这个语调描述这个恐怖的未来这个版本，李钦峰啊就抽了一口冷气，就说如果把可疑的人全杀掉呢，将会如何？李淳风看见天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啊，额头青筋都冒起来了。李淳风说了，说天意如此啊，人力不可为。说一什么？说你陛下一定要记住啊，说有一句话叫王者不死啊，如果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只不过杀掉一些无辜的人。再者，今后从今往后30年，这个人呢岁数已经老了，到那个时候啊，人老了就会有慈心呢，制造一些灾难也会小一点。如果现在把此人杀了，上天呢会再遣一个，到这个时候正当壮年，一旦施展毒手啊，恐怕陛下的子孙呢一个人留不下来。整个的这个资治通鉴呢留下的这个199卷留下的这些只言片语啊，描绘了一个什么情景呢？描绘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么一个预言。到底怎么回事啊？回头呢我给大家呢就是最后给大家分析一下。李世民沉默以后啊，说既然如此那就随他吧。最后李世民想了一个，说也许儿孙自有儿孙福，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这李淳风是不是虽然天文搞得那么透啊，这个说月食就月食，说日食就日食，不可不信，但也说不准呢，他是危言耸听是吧。李世民呢这个跟李淳风谈话的这一年呢，是记载的是贞观的22年，就是公元648年。648年这一年啊，咱们就这么说，此时此刻呢，在李世民的后宫的3000佳丽中啊，真有这么一个美貌的女子。这个美貌的女子是什么人呢？武媚娘啊。这个武媚娘已经进宫了。咱们这么说吧，咱们就在讲这个武媚娘之前呢，这个要讲一个她的父亲啊，这个武士岳。武媚娘的这个父亲呢，武士岳呢，早年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木材商人，就是现在经营这个北方木材的，比方说建，就是一个建筑工程商，属于一个建筑供应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讲一下这个古代的这个地位分级了。中国古代的社会排序是这样的，历来都这样啊，我不是说古代啊。这个2000年封建社会全这样，士当官的读书的啊，农民，工手工业者，这个给人打这个打兵器的，这个坐水车的，做纸的，然后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给人建房子的，这些都属于工。然后呢就是商就是什么呢？商人就是四等公民。社会的末流的末流，在古时候规定啊，商人呢、你即使是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是在当权者面前呢，什么都不是。就是农民可以都能挺起腰杆比你直，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农工啊，在工人和农民这个身后啊，有一条永远开放的一个向上的一个阶梯。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古人有句话嘛，就是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我早上我可能还是什么，我早上还是这个一个农民啊，才种地的，我晚上我读读书啊，我就考状元了，我就到庙堂上当官了。所以说这就是农民出身呢、就是说人家说你只要苦读，你就有什么有上通上升的这么一个通道。但是啊，对于商人来讲，商人没这个机会。因为只要你入了商人这个商籍，就是你家是经商的，啪，他有个户籍章一敲，商人，还有这种戏子， 不像现在啊，这戏子的地位很高啊，大家都搞个直播啊，就卖个东西都吃不了啊，搞一个睡觉了，穿什么睡衣呢都大卖。过去呢就是戏子呢，太扯了，你的孩子想考学都考不了，就是一看你的户籍，你这不戏子户籍吗？高考不让你考，不像现在这戏子的地位这么高。所以说商人也是这样，你有钱是吧，有钱可以，但是有钱不允许你穿绫罗绸缎啊，你我这个袍服啊，丝绸的你不能穿，你再有钱你不敢显的，商人的地位很低。所以说呢，在这个歧视这个商人的这个社会，就官本位的社会当中啊，财大者你不能欺，你欺粗不了，不像现在啊，那么有钱横行天下。青年时代的这个鲁迅月呢，就感到自己啊，这个气呢一点都粗不起来。所以说呢，趁着这个隋炀帝啊这个大兴土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营建东都的时候，发了一笔大财，一笔横财或者是一笔巨财，腰包那是鼓得不得了。但是呢，由于这个他自我感觉在手握大权的这些官老爷面前呢，你再有钱也是低三下四的，点头哈腰了。这个心结呢，就是五十月呢以后啊，从政，就是不再干商人了，把户籍消了，不再干商人，从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诱因。因为他什么？因为他感受到了一个，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被欺负了啊，他时刻受到了威胁。做生意人呢，都善于这个结交应酬。这个五十月呢，有过之而不及。他之所以能快速致富啊，原因就是因为攀上了当时朝廷的这个四贵。谁呀？就是关王杨雄。杨雄的弟弟呢，是主管东营就是个东都的这个营造的这个副使，就是叫纳言杨达。这个杨达呢，就是后来武则天的这个外公。当然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武十月还不知道十几年后他会娶这个杨达的女儿为继室。武十月虽然通过杨氏兄弟呢，这个在洛阳这个工程当中啊赚了大钱，但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当时没有结交得了，谁呀？就是当时的宰相杨素。这个杨素啊，当时任尚书令，是隋朝的第一宰相。当时呢，武十月啊，想巴结这个杨素，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没巴结成。这里面咱就有一个大故事。这个武十月呢，就打听这个杨素好什么。杨素好啥？杨素好名。哎，杨素这人啊，家里头你看，宰相能缺啥？不缺钱，不缺啥也不缺，但是好名。武十月呢，就想他是怎么才能让这个杨素呢，又博得名声呢？然后呢，武十月出了个昏招，就是他出了一本，就是自己啊，就是这个古时候那时候有的那个简书啊，就是写了一个简书，就是歌颂杨月，这歌颂杨素。结果呢，他这个失算了。为什么呢？因为杨素啊，他说你一个商人啊，你这是从内心当中，这杨素是八，虽然杨雄很待见这个武十月，但杨素啊，在这个内心当中，他是瞧不起这个商人的。他说：“你一个商人，你给我奏赞歌，你够格吗？”所以说，武十月呢，就是得罪了这个杨素了。得罪杨素啊，问题就大了。这个就在这个洛阳宫阙这个拔高看涨的时候，咔就一点点盖下来的时候，这个杨素啊，就暗中呢给武十月啊罗织了一些罪名。那肯定想办他不太容易了吗？随便搞点什么罪名是吧？他肯定行贿啊，跟他们搞了一堆罪名，就想一手把这个武十月给治死。危机时刻呀，武十月感觉啊要麻烦，因为他觉得什么？就是当这个杨素啊要露杀招的时候，武十月感觉说麻烦了，说失算。武十月呢，马上发动了他所有的这个权力保护伞，杨雄啊，关王杨雄等等等等，起到了至关重要。杨雄这些人呢，积极的出面的营护啊，帮助这个武十月呢躲过了这个杀身之祸。这个劫难，这是很大的一个劫难。这个在这个日后当中啊，促使武十月啊，就是彻底的放弃了一个商人身份。许多年以后啊，一贯这个快意恩仇的这个女皇武曌啊，替这个武十月出了这口恶气。当时呢，他颁下一道这个敕书啊，下令杨素一族的子子孙孙呢， 不能担任这个金官。表面里人说什么呢？说杨素这个微臣不忠啊，隋朝啊亡在他手。可明眼都能看出来，这个想办的人何止杨素一人呢？为什么要给杨素这个后人小鞋穿呢？那明显就是公报私仇嘛。所以说，但是从那一个时候起啊，在权势面前一败涂地的这个吴世越，一口气逃回并州老家之后啊，看着这满屋子的这个金银财宝啊，惊魂未定之余啊，吴世越不禁感到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说自己的命啊，虽然保住了，但经营的多年的这个生财之道，也这时候也就断了。吴世越知道了自己啊必须转型，可他是往哪里转呢？想来想去啊，一直啊到这个隋大业八年，就是公元历612，这个群雄风起啊，天下大乱的时候，一直在这个谪居家乡的这个吴世越，忽然意识到这个是一个重新起来的机会，也就是自己能脱胎换骨的绝佳的一个时机。略微思考之后啊，他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干什么？弃商从戎。从戎什么意思？就是当兵去了。他希望在乱世中啊建立军功，扬名立万，最后呢跻身经营界，就是彻彻底底的摆脱这个商人的这个卑下的角色。吴世越呢花钱呢捐了一个官，买了一个什么官呢？就是这个叫阴阳对位证。这个官是什么一个官呢？管五十人，就相当于现在的巡防大队的一个大队长。巡防大队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城管，就是一个现在改成应急管理部了是吧？应急管理局了，现在相当于一个县级的一个城管大队的一个城管局的一个局长，就这么大一个这么点一个小官啊，低级一个军官。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进了这个体制了是吧？进了国家体制队伍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了。吴世越呢，单就是就通着这么一个小官职，搭上了太原留守李渊的这条大船，从此啊这个闲云翻身了。不但摇身一变变成了太原的这个首义啊，而且呢成了李唐的开国功臣呢。在武德一朝，那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一直干到这个大唐帝国的权力顶层，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古往今来吧，这个吴世越算是一个华丽转身，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么一个典范。可是呢，这个吴世越出道的时候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对证，手下呢就是这个，你说这么一个城管大队长怎么能搭上这个李渊呢？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李渊呢，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吴世越呢和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800多年前嘛，就是这个吕不韦啊，就是其后割据的这吕不韦和这个清朝的这个胡雪岩有点这个异曲同工的这个意思。他们生活上、啊、都有一同共同点，就是什么呢？商业上的成功啊，不仅让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培养了他们长就是这个善于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官场上辗转腾挪的这么一种处事能力，还有一个什么比较精明务实，还有这个经营才能。此外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商业经营的这个经验呢，成就了他们一双啊洞察世事的这么一双眼睛，就是给了他们一个前瞻性。比方说别人看不出来的门道，他能看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就是人家通过商场多年的摸爬滚打，也掌握了，就是虽然没有系统的学你的其中的点，但是也掌握了其中的一些门道。所以说呢，他们就有一种识人的本领，就是在千千万万人当中啊，一眼就能锁定可以给他带来无穷回报的那个期货，就是谁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什么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而且呢，当他们一旦认定以后啊，就会毫不犹豫的出手，不惜代价的投资，这就是人家猛的地方啊。对于吕布而言呢，秦国公子的遗人呢就是他的期货。对吴世越而言呢，这个太原留守啊李渊也是他眼中的期货。大约就是在大业这个12年，就是公元616年的时候，李渊出任这个太原道安抚大使的时候，奉命啊征讨当地的便民。就是大家前面就咱们去年就是这个前半年大家讲了，就是李渊和这个李世民他当时在这个山里边出现了很不少的这个不少是这个 便民啊，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小波的小波的啊，一波一波人。那么当时呢，这个李渊和李世民呢，就是去平定便民的途中啊，就行军到这个武士岳的这个家中，受到了这个武士岳的热情的款待。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武士岳一见到李渊之后，就认定他的是什么？就是世中豪杰，聪明神武，可以从事。这个也是记载在这个《全唐书》里面的。《全唐书》里面呢有一个章节叫攀龙台碑，就是攀龙附凤的攀，就是攀龙啊，攀龙附凤的一个攀龙。然后呢，台就是台上的台啊，碑就是碑文的碑，攀龙台碑。专门写就是武士谢的这么一个发迹，大家你可以看这个里面记载什么呢？就是武士谢看到了这个李渊的兵戎和李渊的样貌之后，又看到李世民这一班人，他就觉得这一干人就不要，他要把准备把所有的筹码压下去。当时李渊要起兵最缺的是啥呀？钱呢。武士谢把李世民约到了他的内府啊，就是所有的兵啊，跟来的所有的兵啊，李世岳全都负责了，就是所有的军饷啊，所有的财富，马上到街上去把所有的钱粮，所有的钱买米啊，就给犒军啊，买肉啊，犒军。在武士岳家呢，李世民和李渊呢驻留了三天，这三天的所有的军事、伙食、帐篷、柴草、炭火，全是武士岳提供的。临走的时候呢，武士岳把这个李渊呢约到了内室。李渊就跟着下去了，跟着下去之后也带着卫队啊，就是带着这个后面的卫队，武士岳在前面走，前面走呢，前面一个角门，李世岳这个把这个用钥匙把角门打开之后，出现了一个地库。然后这李渊说：“你怎么呢？你还想杀我不成啊？”那个想什么想，但是看一看什么呢？一看你武士岳就一个人，但是也不像，但是李渊也是好身手，但是你跟着这个武士岳下去了。下去之后啊，整个的地库啊，全是武士岳多年经营的这个民啊和这个帛，民帛啊，全是钱，拿大钱窜的都绳都烂了，全记载。这个武士岳跟这个李渊说了一番话，说：“公啊，如果啊这个要是有用得着这些地方的话，这个尔时府库啊，即为你的，就是我这些所有的府库啊。”这里面所有的钱，您什么时候想要，您什么时候想拿啊？钥匙就交给李渊了，说全你的，你想要就想要就。所以说呀，这个经过了这么一个彻底的，就把这个李渊呢就给叫下了。同时呢，怎么可以这么说吗？当时的李渊呢，就是已经有了起义的这么一个打算了，一直呢也在暗蓄呢击中这种力量。在接纳这种四方的豪杰，当然非常乐意结交像武士岳这种精明强干而且呢又有钱的这么一个实干家。初次见面呢，双方的这一印象那就太好了，又给钱又给吃又给喝，然后还给一屋子金银财宝，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所以到了第二年，李渊正式坐镇太原以后，就立即把这个富有精明才干的这个武士岳提升为这个行军司凯，干什么呢？这个时候的武士岳管理李渊所有的，就是后勤部部长，就是所有的军需物资你全管，兵器全你管，包括什么呢？包括一部分的粮草运输啊。但是这个后勤，他是属于是后勤装备部部长啊，这么一个官职。对于武士岳来说的话，那确实是尽人善用了，而且是用其所长。武士岳意识到自己啊这一步啊压对了，于是啊那花钱从来不眨眼睛啊，房子就是顷刻之间能该卖的全卖，全部充用了这个军资了。李渊也很给面子，时常呢就是光临到这个武宅啊做客，与武士岳啊就是这个经常呢是叫乐饮经宿啊，就是说一边喝酒一边说话，再看看歌舞。俩人聊累了直接就躺在床上，俩人就睡了，就在这安歇了。所以说在大岳这个在这个武士岳的这个独特的这么一个 眼光发现了这个李渊的这个奇货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全押上去，到最后收获那是大大的。
这里面呢，我还要讲一下这个吕不韦啊。吕不韦当时发现疑人啊，这段我再给大家插一段啊，这点故事。疑人是什么呢？疑人是一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当时呢，押给这个赵国，就是说，当时啊，这个战国的时候啊，几个国家都需要有人质啊。你打仗我怎么办？打仗我杀你孩子是吧？你得派人质过来。那么就派谁呢？就是这个秦国就派了这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这个疑人去，也是啊，也是这个主上的这个儿子派疑人去做人质，也就是什么，是个弃子，你想杀你就杀，就这么一个事儿。被谁啊？被这个吕不韦发现。吕不韦也是个商人是吧？商人，但是呢，他呢还有的甚至还想不透，想不透就回家问他的父亲。他父亲是个老商人，他就问他的父亲，他说：“父亲呐，说我如果怎么才能做生意，怎么才能做这个得到十倍的回报呢？”父亲说了：“说你种地呀，今年买了种子，放在地里面，一颗种子可以长一个麦穗。”那一定会得十倍的回报。吕不韦说：“那我怎么才能得到百倍的回报呢？”他说：“那你经商啊，你卖东西啊，你炒房子是吧？你今天看感觉这个大楼市还能起来的时候，你往死里用杠杆是吧？然后你百倍的利益。”那个这个时候吕不韦就说了：“说那如果我俘虏了一个人呢，最后啊当了皇帝啊，当了这个王，我能得到多少倍的回报呢？”他父亲就瞪在那儿，他说：“那就不能用百倍、千倍、万倍来衡量了，是无可限量了。”这个时候，吕不韦就决定把所有的家当全压在了疑人身上，给疑人呢进行了包装啊，这个叫奇货国机。最后，疑人呢回去走华阳公主的路子啊，这个秦朝襄王的路子，华阳公主的路子，最后认华阳公主为义母，就是干妈，最后。死完之后，这个华阳公主的这个儿子自然而然就当了什么？当了这个秦王啊。这个时候，吕不韦就拜吕不韦为相国。哎，就这么个故事。这个五十越啊，走的这个路子啊，跟这个吕不韦啊有点相似。他也是倾家荡产的往里投入，什么都不管。最后，他所获取的这个。最后他所获取的这个路最获取的这个回报啊，也是那就改变了他整个家族的一个命运。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在到大业十三年的时候，就是公元617年的时候，隋朝到这我们说隋朝618年就完事了，到617年的时候，整个天下大隋的天下呢分崩离析以后啊，人人都知道就是改朝换代就肯定马上到了。当时啊，五十越啊，几个兄长一致看好谁啊，就是瓦岗军的这个义军这个领袖李密，认为啊他是这个四方群雄当中的就是最具有实力问鼎天下的，于是啊纷纷劝说五十越啊投奔李密。可是李世越啊这个冷冷一笑说了，说李密啊虽然有才气啊有才学，但是啊未能经远，欲图功业啊尊恐不成。什么意思啊？就是啊这个李密这个人呢写了一首好文章啊，也很有才能，也很有才学啊，就是文学气质很好，但是啊他呀没什么历练啊，所以说呀，而且祖上呢几辈下来啊，他的这个福气啊福音呢都耗光了啊，因为他几拜的人的衰落，所以说他这个，所以说如果想说就凭他那点这个官路啊，就这点这我们说咱们缺勤奋的讲官路财斗嘛是吧，凭他那点财斗啊，想问鼎天下啊，想当这个皇帝啊，恐怕他的章轮不够，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尊孔无成啊。这个在全唐书里面写着，也是在这个潘龙台碑里面写的。在他心目中啊，普天之下呀、啊、只有雄才大略却又隐而不发的太原留守，就是唐国公李渊呢，才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十越啊，是真的是独具慧眼啊，而且呢是一旦决心定了，他就不朝令夕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么一个叫内敛性格，非常厉害的。问题
奇在于什么呢？就是四方的群雄啊，都干了好几年了，大隋的大蛋糕，眼看你一块儿，我看都给割差不多了。这个已知天命之年的这个唐国公李渊呢，还在那儿太原当个太守呢，是不是？究竟在等什么呢？这个武叔夜就开始坐不住了，他决定采取行动，在背后推这个唐国公一把。首先呢，他先试探性的给李渊几本书，什么书啊？奇门遁甲啊，兵法书。李渊看了几本书啊，往那一撂，装聋作哑。武叔夜呢又换了一个法子，一连数日啊，绘声绘色的向李渊描绘什么呢？就是一个梦境。说啥梦呢？说梦中啊，就是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说唐公啊当为天下。这讲完李渊呢也不是，又来一天，然后他说今天我做这个梦啊，说啊唐公您呢、啊、骑着马啊走在前面，自己啊我跟在后面，忽然呢、啊、就看着您呢、啊、噌的一声就到了天上去了，一手啊伸出两只手，一手啊托着太阳，是一手托着月亮。这个梦境就太明显了，这正宗天子驾驶了嘛，是吧？暴日揽月嘛，这不是。如果说武叔夜前面送兵书啊，这个李渊还装傻从容，那么这个时候武叔夜告诉他这些梦境的时候，李渊就不能不表态了。随即啊，他按住这个武叔夜说了，说呀，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啊，这个事儿啊，姿势体大，太大了啊，请你啊，幸勿多言啊，不要再多说了。如果将来啊，大事能够成功啊，我定当啊与你啊同富贵，就是、啊、记载在这个《旧唐书》这个《武叔夜传》里面。听到这个李渊的许诺以后啊，那武叔夜是禁不住、啊、一阵狂喜啊。这一刻呀、啊，武叔夜就知道了，有了什么？有了唐国公的这个诺言啊，他就可以光宗耀祖。事后看来啊，武叔夜啊，应该算是什么李渊最早起兵的一个人，就单凭这一点呢，武叔夜就无愧于什么太原元从这个称号，就是第一个啊跟随的。当然了，要从一个首谋取义这么一个幕僚变成一个王朝的开国功臣呢，你不能说你说几个怪诞的梦拍几个马屁那就行了，还得做几个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咱们前面讲过，当时太原列有两个留守，还记得吗？就是那个王威和高君雅，是那谁，就是那个隋炀帝派的，就是专门监视这个李渊身边的这两个钉子。有他们在呢，局域之事啊，就是什么不，你不可能一帆风顺啊。当时这个王威啊和高君雅啊，察觉李渊有所移动，就准备啊，拿掉这个李渊的这个亲信，叫这个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开刀。理由是什么？这两个人逃避兵役，应该呢这个逮捕问罪，就是那就是现在也是犯罪的。所以说，就王高这个二人，就这正要这么做的时候呢，这个武叔夜站出来了。给了这个王威和高君雅两个人呢，摆了一桌子钱，说什么？他说，这两个人呢是唐公的亲信，是吧？如果说你逮捕他们，唐公啊很可能翻脸，万一引发内讧，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这个事儿呢，如果逃不兵役了的话呢，作为我武叔夜呢，是吧？我呢家里有点私钱，他俩也没什么钱，是吧？我呢给他们呢交了这个罚款啊，你看您定个数，是吧？你看这一桌子金银财宝够不够？要够了的话呢，您就收了。您要是不够呢，你说你给我吱声的话，我再给你来。你看又有钱收，最后呢，你要不收这个钱，办这个事儿还有可能惹一身骚。但王威和高君雅一看，那就何乐不是？俩人一人一半把钱一收，就把这个事给压着了。这个稍后呢，这个李渊，咱们前面都讲了，李渊以这个防备刘武周为由啊，开始募兵，随便就是开始准备起事了。王威手下的一个将领呢，叫田德平啊，就开始怀疑，他就建议这个王威啊，暗中调查李渊募兵的这个真实意图。武叔夜呢，听了之后啊，立刻呢，出面阻止了。他说兵权呢在唐国手上，说这个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人，说只是个挂名而已，是吧？说即使他们真的查出来什么，又能拿这个唐国公怎么样呢？说而且呢，查出来之后，唐国公必然说谁走漏了风声，谁让查的，最后这两个人呢说一定会把你田德平卖了。这个时候如果王威和高君雅又不能拿唐国公怎么样，那么唐国公会不会找你算账呢？他一定要找你算账啊。那么即
使王维和高君雅不能获罪，那么你田德平谁又能罩得住呢？田德平一听，这不吃力不讨好吗？把这个事儿也就打消了。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这个太原的这个起兵前夕，可见当时的这情势非常的错综复杂，也就是说千钧一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武士乐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而且能够把这些问题发现的问题能够摆平。如果说你有一个公司的话，遇到这么一个员工，那么你太享老福了嘛，是吧？那么从客观上呢，就保证了这个举兵起义的这么一个事件呢顺利的这么一个进行。那么这个贡献呢，这个唐光公呢是一笔一笔给记下来。李元正式起兵以后啊，武士乐呢被任命为这个凯曹参军，这个就是参军就是将军了啊。这个隋军呢西进关中以后啊，又因功啊被封为这个寿阳县的开国公，就是寿阳县，就是这个县城所有的赋税归你了，十亿呢一千户。唐军攻据长安以后啊，武士乐呢又与这个从平就是又立了军功以后啊，拜了这个光禄大夫，封太原军功，再又赏了这个一千户的这么一个食邑，并赐了他不起兵的时候把自己家卖了吗？那么唐公公呢又赐给了他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大宅院啊。大业十四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618年的五月，李渊呢废掉隋恭帝以后啊，建元武德以后，开创唐朝，武士乐啊被任命为这个库部郎，现在正式被任命为总装备部部长啊，这个并赐予啊太原元谋的这个勋孝功臣之衔。武德三年，就是公元620年，武士乐啊这个升任工部尚书，就是现在建设部部长，一举进入大唐的权力高层六部啊，他是一部的一个部长。大业这个大约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武士乐呢这个整个的一个风险投资啊，获得了这个非常丰厚的回报。那比炒那个阿里巴巴的股票和比炒比特币那赚的还多。当年那个地位卑下，这个从这个权力魔掌死里逃生的这么一个木材生人呢，再走到这儿是现实是这个咸鱼翻身了，成为这个新王朝为数不多的这么一个勋位。多年以后啊，这个武皇，就是武则天，这个武皇啊，我们叫武皇女皇武曌啊，女皇武曌呢就是通过他父亲的整个的这一个家风的引导啊，能够从他父亲的身上啊学了很多。在这里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平头的小老百姓啊，就是如果你比方说你的父亲是农民啊，工人啊，就是这个阶级的，那么咱们去当官的时候啊，你会受很大的这么一个辖制。为什么？因为没人教你，就是官场上的礼节，就是为什么这个武士乐马腿会拍在马蹄子上，拍杨素的马腿会拍在马蹄子上，因为武士乐也是白手起家，就是从小到大没人教他怎么去跟官员打交道。他攀上这个杨达的这个问题啊，只是因为杨达呀吃喝玩乐，这人好搞定。像杨素这种文人啊，这种文人加入，那杨素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四世三公一点点传下来的？就是不但是贵族，而且是精神贵族。那么这种人，武士乐就搞不定了。所以说，在这种人在内心当中，他是瞧不起你在祖上没有根基的。这就是就像什么，我们叫做文明代沟，家或者叫做门不当户不对。我们叫做什么呢？各位，叫做歧视链啊！这里面有个歧视链，什么意思？什么叫歧视链呢？你比方说，你上二本的看不上三本，上三本大学的，就是同是一个公司，二本的看不上三本的，说你哪个学校毕业的？说某某大学啊，你三本的，他内心当中啊看不上你。一本的看不上二本的，211的看不上一本的，985的看不上211的，研究生看不上985的，就这么一个鄙视链，一点点鄙视，就整个鄙视下去。那你如果说小家小户出来的，等你做到了某一个官高官上，那么你的属下当然不敢吱声了，
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在内心当中说你一个泥腿的怎么如何如何如何，明白吗？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比你高了，如果他的家是大于你的话，那你所受的这种倾轧更难受啊。这个还有一个你最难受的地方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他的这种这个鄙视链他自己不知道，教育不了，沟通不了阶级啊，没法沟通，因为你所说出的话都在他心目当中的话都扯淡，你算什么，你跟我交谈，就这么一种东西，任你有什么才艺都没有用啊。就是古人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呢，如果你轻易的踏入官场以后，就是你踏入官场以后，你的老一辈他又没有教你整个一套官场的礼节。比方说打个比方，在古代送礼他学问很大了，你当官你得送礼啊，他这个学问就很大了，你不会送礼啊，或者是你送礼啊，你的笑容不够真诚。我跟你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啊，这里面说法多了啊。因为你送礼当官去那点领，是不是你还在那清高，是吧？那是一种态度。那么你就送礼了，送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时间去送礼，什么样的节点去送礼，你是说你是冬至节送礼啊，还是春节送礼啊，还是国庆节送礼啊，送什么礼，没说现在，我说古代呢，你送什么样的礼，是吧？这都有说法。那么你老一辈在官场上打摸爬滚打出来，他的经验他就告诉你了，说儿子，你这个上级啊，如果你爸是官的话，那很好了，三分薄面，那不用送礼的打个招呼也行啊，有交情。即使是他退了，比你更高的，比你爸更高的，看不上你爸，但是你这老爹他是在官场上滚出来的，他就说了，说你这个礼啊，你得怎么送啊？你得这个今年的这个春节送啊，春节什么送？你不能初一送啊，初一人多，是不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咱一算啊，咱科级是吧，或者是咱副科级是吧，不能说科级，比方说咱们是什么呢，是参将啊，这是古代的时候是参将啊，咱们扒拉扒拉一算，参将啊只能初三才能排到我们，为啥呢？初一啊是这个重臣的一品的，初二是二品的，初三啊是初三上午是三品的，到初四才能轮到初三的下午才能轮到我们，是不是？先拜名帖，名帖怎么写，要送什么东西，那就看人家开始计算了，然后整个的计算完了之后有人教你去了之后啊，跟门厅怎么说话，是不是跟门房怎么说话，派什么让人去，说你亲自去的之后，人家来接见你什么样的笑容，什么样的语气，礼品放在哪里位置，你说你放在是放在桌子上，还是放在庭院里面，还是你手拎着，左手拎着和右手拎，那都有说法的，没人教你，你说他这不，那么通过什么呀？通过这个五十月的整个的一个官场的摸爬滚打，因为什么？因为他干到工部尚书了，什么意思？国家部级领导，建设部部长，所有打交道的这些官员，武才人，女武则天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那些官员怎么送礼的，他爸怎么收的，说什么话，全都全底料，而且他爸会怎么样，会潜移默化的告诉什么官员的权谋之术。所以说聪明的武则天，那么我们会再往下讲，武则天武十月死的比较早啊，武则天在十几岁的时候武十月就死了，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绝顶啊，聪明伶俐的这个小丫头，早就把这些一点一滴啊全都学会了，而且啊，经过了这个，而且他的母亲啊，就是这个杨达的这个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这个优秀的。所以说这个，因为杨家是大族嘛，就是我们当时我讲后周历史的时候给大家交代了，就是关陇集团啊，杨家是关陇集团的一个大族。所以说，那么杨家的这个杨氏啊。是非常牛掰的一个人，所以说对武则天的整个的一个官场上的这个来往的这么一个较量，就是这个一个交流或者是一个培养，那是非常非常得当的。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武则天呢在后宫当这个 当才人以后啊，他能保住自己的命，而且呀、啊，能够抓住机遇，搞定什么？搞定高宗，就是唐高宗李治。不但能搞定李治，而且在后宫争宠当中，我们看《甄嬛传》多恶劣的，多么险恶的生存环境，多恶劣的一个生存环境，他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能搞掉啊，就是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皇后的位置，能搞掉皇后，自己啊能够翻盘。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整个后面的整个权谋心计和整个官场的运营，而且他总是能抓到节点，就是当下这个谁能对我这个事儿起到决定性作用，谁是最大的阻力，他一眼就能看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断定了，这些都是来自于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呢言传身教，我们叫做什么家成啊，不得了啊。所以说我们就说，你想成事啊，这里面有东西，人家有师傅，他的武士岳就是武则天的最牛掰的一个老师，他母亲杨氏在宫廷当中摸爬滚打，所有的套路全懂。所以说年轻的这个武则天，少年时代的武则天呢，跟着李世岳武士岳啊，学到了整个的一场官场的为官之道。他母亲呢，又将后宫所有的这个东西啊全部交给他。回头我们再讲这个杨氏，这个杨氏非常不得了，杨氏高寿啊，杨氏活了90多岁啊，这个非常高寿，而且呢这个杨氏在武则天登基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节点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就武则天在最坑劲的时候，难以行动的时候，就登基的时候受到极大阻力的时候，这杨氏啊70-80岁的这个一个老太婆竟然能够迸发出力量，助他的女儿啊一臂之力，一举啊把他女儿扶到了皇帝的宝座上。所以说这个叫什么虎母无犬女啊，就是这么一段。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武则天的这么一个他的父亲啊这个给交代完了。所以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吧，就是武则天呢和他的父亲呢有极为相似的这么一个人生和生命历程，就是怎么说呢，无论是落寞的困顿中啊，就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这种惶恐与焦灼，还是这种悲人时对权力和地位的这种无限的这种向往和极度的渴望啊，都如出一辙的就是复制在了他们这母乳这个父女二人的这种灵魂的深处啊，两个人的经历也很相似。最后是这个武士岳死了以后啊，争家产的时候，武则天就处于下风，就是他和他的母亲都被排挤，所以说那种极度的这种这个被人背叛啊，和这个，而且到最后呢，在这个感谢寺的时候，到了寺院的时候又被欺负，到这种，然后迸发出那种对权力那种渴望，和这个武士岳是如出一辙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女皇身上啊有许多特质啊。就是我可以这么说，真的是继承他父亲的遗传。你比方说自信啊，武士岳是极度的自信啊，坚韧，心机谋略，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说非常精明的洞察力，还有一个就是果断的执行力，我感觉要干了我必须要干，就你还有，而且还要有洞察力，还要有这个执行力。所以说这个二者之间呢都有这么一种这个一往直前，就是我下定决心呢一定一往直前，一旦下定这么决心以后啊就一往直前，而且呢这个超越常人的这种勇气和这个冒险精神，我所说的这个以上的等等等等吧，都是拜他的父亲啊武士岳所赐。当然了，在这个女皇这个武曌身上啊，这个整个的人格的成长的道路上，逃城的道路上，她的母亲啊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下一期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她的母亲啊杨氏。好，今天呢，我就把今天的奇观历史啊画唐朝给大家讲完了。我们看一下啊。就是 等我讲完武则天以后，这武则天不是很长啊，在武德一朝，这个后周一朝不是很长，我们会发现，武则天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绝不是偶然，绝对是必然性的。武则天一定要成功，没有办法。当李世民传位给李治以后，就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定型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条件往下延伸之后，全是一环卡一环，一环卡一环，所有都是紧凑的。如果李世民不发动玄武兵变的话，啥事儿没有啊？太子建成登基不会有这个事儿了。就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然后呢，为了避免玄武门兵变，李承乾和李泰都无缘于皇位，只好把王位传给李治。那么这一环一环扣下来，就注定了武则天一定会横空出世，没有跑了啊！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好，各位，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